聯署人之一獨立作家田其莊今年四月曾經向中紀委舉報中共廣西黨委負責人吹捧習近平，指出個人崇拜是比貪污腐敗嚴重一萬倍的政治腐敗。他日前發微信表示又遭到當地國寶威脅騷擾，另外兩位的聯署人都已經76歲，分別是退休工程師民企業者董鴻義和原國企基層黨委書記馬桂全。美國之音記者葉冰電話採訪了董鴻義先生的，了解到他們向中共二十大建言獻策的緣由等相關情況。董鴻義先生首先回答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大會議要召開嗎？我们作为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我是1983年参加的，马桂全先生呢是1984年参加的，田其庄先生呢199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会快要召开了，我们作为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我是1983年参加的，马桂全先生是1984年参加的，田其庄先生呢是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作为过去的老党员，一直对这个党的成长、对党的进步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大快要召开，觉得这个党章应该修改建言献策。第一个问题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党章里面加入这句话我们认为是否定的，因为党他领导不到一切，他都不能够领导一切，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予党的规定，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他不能够领导一切，因为下面还有各种行政部门进行领导，党政要分开，你党管党的事，行政管行政的事，你要党领导一切的话，那你要行政部门做什么呢？行政部门只能够躺平，你讲一讲，转一转，拨一拨，动一动，这些行政部门的积极性就会取消了。我们认为党领导一切这句话不应该是党章，应该取消。再一个，这个语境是毛泽东在中国制造的文化大革命，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群众团体互相殴斗，互相攻击，造成全国大乱，国家属于一个无政府状态，而且呢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他提出来，你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就讲这些群众组织啊，你们不用打斗了，你们要团结起来，在这个特殊的语境情况下讲了一句这样的语录，那你现在中共党章还拎来过去的语境的语录来加入党章，就是非常差了。我们认为这个是黑舟求剑，所以要将这个地方要取消。还有一个问题，党章里面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所以我们要强调下这个坚持要反对个人崇拜。这个个人崇拜的浪潮不断涌现出来，特别是换届领导的时候就换了一个领导，譬如说习近平主席换上去之后呢，或者一个换上去之后呢，就搞一些个人崇拜。这个个人崇拜就是下面去拍马屁，特别是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开会的时候，那个刘玲提出来的，我们要紧跟领袖，追随领袖，捍卫领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就是个人崇拜。田其庄先生前一段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直接举报广西党委刘玲去搞个人崇拜，他举报到赵乐际那里去，有一篇这样的文章的。所以我们这次修改党章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坚决反对各种形式、各种人的个人崇拜，就是组织策划个人崇拜的人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开除党籍，另外还要开除公职。我们的提法就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进步，能够健康发展，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小康、富裕和幸福。 我的心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提出这件事之后，田忌庄先生受到国宝的威胁。记者于是问到，这封公开信对你们个人对家庭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的或者压力，没想到吗？红二回答话，
我们觉得呢，我们作为过去的老的共产党员，我们爱护这个党，我们有建言献策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对我们个人呢，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过去的老共产党员，我们爱护这个党，我们有建言献策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未有想到他们会对我们个人能够有什么影响、迫害或者是为难。我们觉得久利国家生死，海恩祸福被弃之，所以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的，我们不将自己的安危作为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考虑。另外我们觉得给予党去提意见建言献策是非常正常的，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每个公民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是对这个党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这个党能够健康成长进步，但是现在就是田忌庄先生遭到国宝的要挟。
前一段的时候，田忌庄先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实名举报了广西省自治区党委刘宁，鼓吹和组织煽动对领袖这个个人崇拜，邯郸市国宝呢对他进行了训诫。
记者于是再问到受到乜嘢样嘅要挟压力呢？董鸿义回答话，前一段时间田忌庄先生以一个共产党员嘅身份实名举报咗广西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鼓吹组织煽动对领袖个人崇拜，金蝉市国宝对佢进行训诫，而且要准备为佢刑事立案，遭到田忌庄先生的严词拒绝、严词驳斥。他们将田忌庄先生的电脑和手机都收走了，滞迟了一个月才还回来，而且他们有十个人全副武装去到他屋企进行训诫，而且将他搞到慈源公安局国宝，搞了24个钟头。田忌庄先生表现得非常英勇，对他们进行严词驳斥，我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是吗？党章上面明文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广西自治区党委刘宁反其道而行之，搞个人崇拜，我揭发检举他，这个是我的正义之举，这个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护。最近国宝又对他进行要挟，他进行了严词拒绝，目前为止还未有人来骚扰我。记者问，你现在是退休状态吗？董鸿义回答话，我现在已经退休了17年了，今年76岁。记者问，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董鸿义回答话，邯郸钢铁公司做冶金工程师，后来下海经商，目前国保部门还未有来到找我，以前曾经多次来找过我。记者又问到，因为什么而找你呢？董鸿义回答话，我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工作、批评党的工作、批评某些领导人的工作，认为他们的工作有失误、有错误，对他们进行批评，在网上就是发布了一些言论，他们因此曾几次来到找过我。记者问，发公开信或者是批评政府的工作、官员的工作，这些属不属于所谓的妄议中央或者是妄议大政方针之类的？你同不同意妄议中央、妄议大政这种讲法呢？董鸿义回答话，我不同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种讲法的，我不认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言论、我们的文章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是的，我们就是建言，对于这个政府、对党，我们提出善意批评和建议，绝对不属于妄议中央，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记者又问到，对妄议中央的这个提法、这种讲法甚至是一种罪名，你又是怎样看的呢？
妄议中央这个说法我完全反对，完全不赞成，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罪名。什么叫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呢？那你中央大政方针里头你100%正确了，你完全是伟大光荣正确吗？
董鸿义回答话， 妄议中央这种讲法，我完全反对的，完全不赞成。这个亦都不能够作为一个罪名。什么叫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呢？你中央大政方针里头，你一百分之一百正确吗？你完全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是不是呢？过去毛泽东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造成中国两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怎样叫做妄议中央呢？我们任何人都有缺点和错误，任何政党也有缺点错误的，那指出你的缺点和错误不足，不能够作为妄议中央嘛，亦都不能够作为什么煽动颠覆之类的这个武的，这样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现在你要定是认为是妄议中央，那是不是文革再现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言论和我们的文章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记者跟住再问到，张志新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吗？他提出来对文革的质疑和对刘少奇遭受迫害表示反对，结果后来还是平反了吗？
后来是平反了，但是呢，经过了很严酷的这个迫害致死，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造成呢，就是言论不自由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坚决反对。
董鸿义回答说，后来是平反了的，但是经过了很严酷的迫害致死，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是言论不自由所造成。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坚决反对某一个普通的公民或一个普通的党员向党中央或政府或者是某个领导人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就是属于妄议大政方针，这个完全是扣大帽子的，跟过去的文革没什么区别。记者问，马桂全老师又是什么情况来呢？
马桂全老师呢，和我是同事，都是河北河钢集团邯郸钢铁公司的职工，他是运输部的党委书记，跟我同岁，也是76岁了，我们就是三观相同。
董鸿义回答话，马桂全老师同我是同事，都是河北河钢集团金丹钢铁公司的职工，他曾经在运输部的党委书记，同我同龄的，亦都是76岁，但我哋就是三观相同，所以在网上认识了。以前在单位的时候互不认识，有时候我哋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而家的经济政治方面这种情况，亦都是忧国忧民一个好好的同志。记者问，网上同埋网下都有一啲联系嘅，讨论呢啲敏感嘅政治问题，有冇顾虑呢？会将你哋打成一个乜嘢集团之类吗？
我本人没有这个顾虑。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各种社会现象、政府的各种作为，是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切身的感受和体验。
他跟住就回答话啦，我本人并冇呢个顾虑嘅，人生活喺呢个社会里面，各种社会现象、政府嘅各种作为，呢、这个肯定都有自己嘅睇法、自己嘅谂法、自己嘅切身感受同埋体验啊嘛，亦都有亲朋好友切身嘅感受同埋体验，咁我哋自然就会有一啲议论啦。我觉得呢个系非常正常嘅。一个人民的自由言论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但是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语境环境完全不是这样的，亦都经常受到警察啊、国保啊骚扰告诫，但是我们觉得告诫告诫，我们亦都没什么，还不是要塞住我们把口，是不是啊？另外这个对于这个微信的删帖封号，我哋亦都意见非常大噶。我哋有时候发表一啲嘢，譬如话对市政府某啲工作一啲批评嘅意见，只要有金丹市政府呢个文字咧，马上就封噶啦，就发唔到出去啦，而且仲将你呢个微信就封咗。记者又再问，呢种文章或者公开信系通过乜嘢形式发表出嚟嘅咧？董鸿义回答话：我系通过呢个微信群发布出去噶。不知道怎样迅速地去到你那里，本来呢，我是想将这个信用邮寄的方式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或者办公室，但是我打了电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未有电话地址都没有，找不到，所以也都没办法去邮寄了。我准备一两天去找到邮局看看，网上找一找， 怎样去寄过去。田先生已经将这种信交给他们的村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答应了，为他一级一级往上地反映，反映完之后，国宝就来找他训话了。记者又问到，你在发出微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进行反驳或者抨击？有没有？董鸿义回答话，冇噶，都是来电话、来微信点赞，非常表示敬佩。我哋提出嘅呢一个建言献策嘅意见，大部分都系咁样噶，冇反驳，冇抨击。有一个话，小心你一个建言献策啊，被美帝利用，只有一个咁样噶，其他都系点赞、支持、感同身受，完全支持我哋嘅意见。记者问到，欢唔欢迎喺公开平台上与不同意见进行争论讨论呢？董鸿义回答话：我唔忌讳喺平台上我哋讨论，我觉得一个社会嘅进步、一个思想嘅正确、一个事实嘅真相，仲有一啲科学技术，都系喺争议中慢慢咁就得到升华、得到真相、得到真理嘅。只有辩论先至能够出真理，唔辩论一言堂、一锤定音、定为一尊，不得妄议。这个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非常庸俗可笑。什么叫做一锤定音呢？什么叫做定为一尊呢？什么叫做不得妄议呢？什么四个意识啊？什么几个自信啊？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这样封杀言论的话，你就等于堵塞言路，只能是一个拍马屁之徒，趁虚而入，只是说你好听喜欢的话，自吹自擂，自我标榜，自我表彰，为自己加了很多桂冠，应该是老百姓感同身受，拥戴你，你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加上去，在文章里头，在党章里头，自己加这个都是很差的。这个党章前面一条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亦都是14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咁係得到14亿人衷心拥戴嘅时候先至得㗎。自己为自己套上一个桂冠，我觉得唔妥当，唔係实事求是。以上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嘅报道。